听到杨师的见证，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很感动啊，因为神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可爱的年轻人啊，那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不仅仅啊那样子的被主吸引，而且在这里被神建造，就是发现我们跟世人一样活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代中，但是神儿女们的反应态度都不一样，因为有主在其中啊。啊，你可以看得出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但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他永远是我们的标杆，永远是我们的满足，因为他一直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想上个礼拜去 Fuse 啊，这个 Fuse 这个字啊，名词来说是保险师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保险师退休会啊。啊，我们是用它动词的意思，它是融合啊，那个把金属啊或是什么东西融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新的这个产品啊或是结果。那我在 Fuse 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像铁是铁，铁容易生锈啊，铁虽然硬，但是呢不够硬，所以就后来有所谓的不锈钢合金的出现，就是把铁加上镍加上铬合在一起的时候，那铁就再也不生锈了哈。然后呢，它的硬度增加很多，它的价值也增加很多，当然它的价格也增加很多哈。那我们今天被神啊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语言被神摆在一起，那我们是希望我们是加合被在圣灵里面啊，在主的同一个生命里面，我们被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产生出远超过我自己原来的价值，啊，它带来的结果、带来的影响、带来的祝福，都不是从前可以比的。那我想，神把这么多年轻人带来，我们一方面很高兴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心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挑战跟惶恐，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不是兴奋教会人数增加，而是怎么样子让没有一个人在这里被浪费啊！人我们都在这里得到成全，得到成长，然后被神把我们聚合在一起，大家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啊，这是我们心里面非常大的盼望。所以 SVCA 过去这三年的信息，我们几乎都集中在属灵的传承上面，不光上一代的要好好的传，认真的传啊，知道自己该传什么，到底有什么可以传。同样的，我也希望年轻的一代，我们也都在主人面前很谦卑的啊，愿意接受成全啊，能够被神成全起来。所以一方面我们注重传承，一方面我们也注重 fuse 啊，我们中文英文你可以看到很多英文组的弟兄姊妹也一起来哈，大概八年前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是整个聚会都是只用英文啊，这一次因为我们中文的人太多了，然后呢因为讲员不够哈，临时把我拉进去了哈，废物利用，因为这个讲员不用钱哈，所以给我安排了两堂，所以我也去了啊，所以我们这次中英文合在一起，那你就很感动啊，是什么能够让我们跨过语言的界限，跨过年龄的界限啊？你看到不仅有年长的法白像我的哈。啊，也有中年的一代，也有年轻的青少年，也有小朋友，大家就是一起在神的家中被 fuse 在一起啊，被神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啊，所以你看我们教会不管 SVCA， 我们非常注重传承，包括我们连盖 Bethel 整个的目的，其实我们不是只是想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我们实在希望借着这一次的建堂能够好好的做好属灵的传承。因为我这一代马上就过去了哈，其实我为了省麻烦是最好这个少管闲事哈，但是实在是看见这个地方这么重要，成为 Silicon Valley 的 center 啊，我就尤其神又把这么多可爱宝贵的器皿带来，我们就不希望这块地被荒废了，我们也不希望这块地只是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场地啊，在这里更舒服的使用，而是怎么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为神家得到合用的器皿啊。香柏牧培训中心也是这样啊，我们就是把神在我们中间所有的祝福，我们所能够收集到的祝福，透过网络透过课程能够服侍这个世代在各地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七八百个人来报名， 我们根本招架不住，受不了这么多。但是我就希望我们自己教会啊，要能够知道神在这里恩待祝福，不是为了我们而已，而是为了神的国度啊，要有这样子的胸怀。我一直说这个教会不是华人教会，这个教会是属基督的教会啊，这个适合任何人重生得救，人需要福音都能够在这里可以得到造就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跟英文组之间啊，虽然语言成为一定的间隔啊，跟一些的阻拦，但是我们在灵里面彼此从来不要有这样子的界限啊。我们一起来，赛特也是这样啊，这个整个世界的教育制度整个已经腐败了啊，没有办法信任的。那我们怎么样子用一个自己的 local 的 church 能够起来做培养下一代的责任，希望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路来，走出一些见证，让别的教会也能够知道我们不要妥协于这个世界的潮流，是养育下一代是整个教会的责任，是神家的责任啊！我们不光父母要养啊，我们是众人一起来为神家培养下一代。所以我在赛特里面看到有些还单身的啊，或是孩子已经大的，他们也这样子的投入，我心里面就非常感动，因为这个叫做神家啊，这个叫做因为我们有一个意向跟使命，为了下一代我们在这里传承。所以当我们这个月是家庭月，从母亲节到父亲节，我们不是只是希望各个家好，每个家好当然希望啊，因为健康的家庭是健康教会的根基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让家庭的生活能够跟神的旨意跟该有的情形能够对齐，能够恢复到该有的家的这个境界跟情形啊，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绝对不是只为了你们小两口，或是为了你家那几个人啊，快乐幸福的过日子。我们所有的蒙福都是为了成为祝福啊，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啊。不光承受祝福，我们要成为祝福啊。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大家开头的时候能够这样子的啊，能够来一起面对这件事啊。所以这几个礼拜的信息都是讲家庭，然后我们都会找人一起来做见证啊。像上个礼拜啊，约瑟弟兄在这里讲，当你不再枯干，家就开始改变。你看这个题目处理多好，对不对啊？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不要觉得我只是一个责任，而是带着使命。这个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而不是一个重担啊。我们在这里服侍，我们的愿景是一个荣耀的越来越好的情形呢，还是我们看到的只有十字架，只有代价啊？那我希望我们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啊，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啊，一方面蒙光照啊，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脱离现有的情形，要进步啊。那今天呢，我是把我家庭月的信息跟我最近这一系列承受祝福、成为祝福，把它合在一起哈。因为这两个其实是不需要分的，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带下见带充满的祝福。我忘了把 remote 带来。那你们看到这个题目啊，我想圣经熟一点的人马上就会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诗篇127篇来的，对不对哈？啊，这是熟读圣经的人一听就知道了。那么聪明一点的哈，或是反应快一点的人，你会知道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绝对不是只为了你的家啊，特别这个少子化政策所产生的，你们在座的哈都是家里面的啊唯一子女，对不对啊？所以箭袋就那么一根啊，怎么可能箭袋充满？那现在虽然少子化政策已经改变了啊，我前一阵子听达军说的吧啊，现在在国内有很多的家开始多生了，甚至有的家生到5个哈，啊，所以我们在想今年博讯要不要多增加一个奖品奖励啊，就是箭袋充满的奖励啊，看哪一个家生孩子生最多啊，光我们教会就好几个3个4个的哈，值得夸奖啊。我时间不够，不然叫你们站起来给你们鼓鼓掌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看到这个题目你就知道我今天所讲的不光只是为了你的家，因为你光你自己的家不可能箭袋充满，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神家 各地的教会，各地的教会，各地的神家都是渐代充满，就是我们怎么样子为神家培养合用的器皿，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为神家能够真正带下祝福，就是培养我们的下一代。第三个，真正有经验过来的人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知道渐代充满是决定不能够充满芦苇啊枯枝啊或是这些不必要的水管哈、啊、那个像，对不起，我还没开啊，等一下我们回来读啊。渐代充满不是充满乱七八糟的，也不是充满树枝啊，它是充满利剑。那剑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御敌啊，所以你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因为你的剑袋满满的啊。所以神家的力量强的时候，在仇敌面前啊，我们是夸胜的啊，我们不是被辱的。然后我说每一个家，没有一个家不 under attack， 你再幸福的家，仇敌都想办法要破坏，也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复兴到没有仇敌的工作。每一个家、个人、家庭、教会其实都在 under attack。 那我们怎么样子在仇敌面前能够不致羞愧，剑袋要充满啊。所以里面装的不是枯枝啊，不是水管，更不是芦苇，你有100根芦苇在仇敌面前没有用，比不上一根利箭，对不对啊？利箭真射出来，射中王敌之心啊，把仇敌除去了啊。大卫也只借了一颗石头就把哥利亚打倒了，对不对啊？今天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撒母耳，神也就借着哈拿的第一个孩子，他献给神，神得到了这根箭，把整个局面给扭转过来，从士师的混乱带进了国度的时代。你知道士师记结束在哪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个人任意而行是中文的翻译，英文是说 everybody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 就是他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那你说余弟兄，难道我们要照着自己认为错的去做吗？当然不是，对不对啊？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那不过是你认为对，不见得是神要的，不见得是合乎神心意的啊。所以今天教会很多的难处，就是大家都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所以神家出难处，有的时候还不是出在啊那些刚信主的，或是那些不爱主的，常常都是那些在神家负责任的啊，很有心的。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觉得我自己的心是为了神家，你为什么不看重我的意见？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看法？你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对待我？所以就造成了矛盾。所以自己认为对并不见得就是对哈啊，而是必须要先 of him。 所以这是讲到渐代充满。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啊，来看这个整个诗篇127篇，虽然我背诵经文只有后面三节，但是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好不好啊？弟兄们念一节，姐妹们念一节哈。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渐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啊。前面讲到如果每一个家，其实这个第一节很多人都引用，祷告会也常用，但是这一节圣经其实是针对，主要当初写的时候是针对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该有的态度。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我们是枉然建造。所以你养孩子一定要谦卑的来倚靠神，如果不是神来建造，不是神替你看守，你再怎么努力，你养出来的孩子其实不见得会让你放心。像第二节，这很多妈妈们一定很难过，很有感触，对不对啊？清晨起来，夜晚安歇，然后有时候 都还没有空吃自己做出来的菜啊，那都是枉然，对不对啊？只有神啊，这个耶和华所亲爱的才能安然入睡。好，我们现在就把今天的这个背诵经文再念一遍，好不好？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这是我去年放给大家的哈，因为这是在苏格兰啊 Scotland 啊，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啊，就是取自于诗篇127篇。所以你在他们旅馆的门牌上啊，在教堂的石碑上，在很多的徽章啊，很多博物馆图书馆啊，都有这一句话啊。这个是一句拉丁文啊，你翻成英文的意思就是 without the Lord frustration， 没有主全是徒劳啊，没有用啊。这是我还是希望再次提醒我们，不管在家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我们都需要谦卑的依靠那位替我们看守、真正在为我们建造的主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信息。那今天的信息呢，我会借用圣经里面一个故事，就是哈拿跟撒母耳的故事，作为我整个信息的背景一个骨架，然后为了要传递现代充满的这个信息啊。那你知道这个从人类堕落以来，仇敌一直在这里破坏啊，破坏人跟神的关系，在这里破坏神所设计的家庭，所以也更是在这里破坏神的百姓。到了新约就是破坏教会，他一直要做分裂的事情，做对立的事情，做伤害的事情。所以当神家全面荒凉的时候，那神是有反应的神啊。然后神因为爱我们，他没有像当初毁掉这个像挪亚的时代，就用洪水毁掉那个时代了。神一直给我们机会，所以在后来碰到荒凉、神家失败的时候，神有一个反应，就是永远要来寻找合用的器皿。当神得到这样子的器皿的时候，神可以透过他，然后带下神的工作啊，带下神的旨意，带下神的祝福。这是神历世历代你都可以看得到，不光在旧约圣经啊，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个是屡见不鲜啊。就是每一次当世代荒凉黑暗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到最后神采取行动，而神的行动是因为他找到了合用的器皿。他可以独行其事，但是神常常不做，神把这个机会留给人起来与神配合啊，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哈，这是神的恩典。他当然可以自己做啊，那但是他宁可等到有人跟他配合。所以四世纪结束，在我刚才说到，那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斯派克弟兄说，读完四世纪，你都需要洗洗眼睛哈，甚至去洗个澡，因为太脏了、太黑了、太乱了。啊，简直不像神的儿女们的情形啊！一再的堕落，一再的堕落，一再的堕落。每次受苦到不行的时候，就求神，然后神兴起誓师拯救了以后，他们又更深的堕落。这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碰到困难跑来求告神，等到问题解决了，我们又忘掉神；等到下次又碰到困难解决不了，又来求告神。求告神完了以后，我们又忘掉神。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在利用神。一种忘恩负义的情形之下，整个以色列历史就是这样。所以当四世纪并没有结束在那句话，而是用那句话作为结尾，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感谢主，接下来啊，跨过路德以后进到撒母耳记。那我自己说，有一年我跟于师母为了看到各地教会，或是包括我们眼见的教会很荒凉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们夜里都睡不着觉啊，我们好几次晚上都起来祷告，真的是流泪祷告，为了神家的荒凉。那时候我正好读到撒母耳记，讲到老以利的时代、士师的时代，那时耶和华的不常有默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你去读这之前，神是一个非常喜欢讲话的人， 左叮咛右叮咛，西乃山讲了这么多，又陆陆续续讲了这么多，到了生命记再叫摩西再重复一遍，你发现神是一个非常想跟人沟通，神是一直讲话的神。但是到了四世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常常说 God's silence 是一个最可怕的刑法。我不知道你上次神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你觉得扎心，你觉得有感动，你觉得神在这里责备，神在这里安慰，上一次神跟你个人说话是什么时候？所以四世纪开始的时候，不是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然后神的灯在耶和华殿这个约柜面前还没有熄灭的时候，你读圣经，金灯台是夜里不能熄灭的，不应该熄灭的，表示那些祭司、祭司、立位人失职，居然会灯要熄灭。但是在没有熄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呼叫撒母耳，啊，那句话那天大大的安慰我，觉得再荒凉再危险时候到了，神的反应就出来了，神的行动就出来，神呼召了撒母耳，神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器皿，起来把这个黑暗的世代整个转向神。然后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把士师时代结束了，带进了国度的时代。所以撒母耳被神得着，他不光是成为一个荒凉世代中的得胜者，这是他个人，他也成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他发光，他影响百姓。所以圣经上说二十年后以色列全家归向神。到了第七章，你发现这个人起来，啊，这个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立比书第二章说，我们显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黑暗是真的，世界堕落是真的，我想没有一个世代堕落的这么快，像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从网络出现以后，人里面最深最坏的那种败坏私欲啊、罪性都被挑旺起来。但是在那样子的世代里面，神呼召我们要像黑夜中的明灯，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撒母耳不光个人是荒凉世代中的得胜者，他像一个黑夜中的明灯，照亮影响的周围的人。而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我说的，他成为一个被神用来扭转局面甚至扭转时代的一个人。把士师时代结束，带进了国度，带进了大卫的王朝。他也让这些被盗得罪神的百姓，竟然二十年后以色列全家归向神。所以弟兄姊妹，那这个器皿怎么得着？现代里面如果充满了这样子的器皿，神家就不应该荒凉。不管神的儿女们被送到哪里，被打发到哪里，今天我们有几位宣教士要来跟我们分享在乌克兰那里的啊，鼓励大家下午去参加啊。不管你被打发到哪里去，我们在仇敌面前是带来威胁的，因为剑是除掉仇敌的作为，剑是为了要达到目的，达到标靶，为了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利剑的存在，一方面除掉仇敌，一方面让神的旨意通行啊！你看奥林匹克啊，这个常常有那个表演那个火箭哈，咻一射，哇，那么远居然能够到达火把上，把整个火把烧起来啊！他不是烧掉仇敌啊，他为了要达到那个目的，把圣火，把他们所谓的圣火点起来啊。那有的是射箭，你看到神的儿女们啊被绑架了，被恶王啊吊起来了。啊，这个 Robinson 出来哈，砰一箭把他射下来哈，啊，把他救了，脱离了死亡的威胁啊。所以利箭跟你拿一根水管啊，拿一个树枝，拿一根芦苇，带来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今天神家不缺人啊，当然我们希望神希望万民都得救，希望更多人得救。但是你看哪一个教会里面没有人？都有人，但是关键是说到底。这里面的器皿是不是真成为神带中的利剑，让我们在仇敌面前可以站得住，在仇敌面前产生该有的影响力，同样的我们也能够成为神手中成就他旨意带下他作为的器皿，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你们这么多杰出的人，很多都是学霸被送到 Silicon Valley 来， 当然在这里美国的政策各方面的问题，很多人越来越难留下来，但是你们都已经在这了。来美国，来硅谷，决定不是只是为了追求 better life， no， 那是神给的恩典。来到这里，神给我们的任何环境，包括你在华沙，在乌克兰，在国内，在台湾，你在任何的地方，神把你摆在一个角色里面，不是叫我们只为了追求 better life。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要 register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得着信心的机会，得到这些是为了神给我们的信心的机会。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神手中有用，能够在这样子仇敌猖狂、整个世界黑暗、快速堕落的时代里面，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产生该有的影响力啊，对仇敌、对教会都带来祝福。好，所以撒母耳从小他能够被神使用，他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我在这里跟请说仆人静听，这是撒母耳从小的态度。他的妈妈就是训练他敬畏神，他的妈妈训练他顺服神啊。这个那很难想象，穆安德烈这样子这么注重圣灵恩高教训的人，他也讲怎么样子教养孩子哈。那我看过他写的教养孩子的书，他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啊，当父母首要责任，要去折服你孩子的意志，因为旧造老亚当的个性啊，后代我们旧造的个性都是不服，就是不服，不肯顺服。所以你对父母不肯顺服啊，对教会、对该有的人不肯顺服，而神在你身上要求的时候，你就很难顺服，因为还是老毛病，还是老个性啊。所以撒母耳从小被神训练到，你看他这么小被送到老以利那里去啊，估计断奶的时候，当然年龄大家讲法有不一样啊，有人讲大概3岁到6、7岁之间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半夜熟睡，听见喊声说撒母耳，撒母耳，他能够立刻起来跑到老以利旁边，说你呼叫我。老以利说我没叫你。1年3次，要我是撒母耳，第二次我可能就不去了啊，因为我可能听错了。他还是去，第三次还是去。老以利这时候终于知道这是神在呼叫他，他说下次你再听见的时候，你就说请说仆人静听，因为是神在对你说话。所以在一再的顺服中，就终于遇见了说话的神。不要小看这些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小事情上不肯顺服，你失去了神对你说话的机会。我们常常是选择性的顺服啊，或是间断性的顺服，对不对啊？你不能说我们都没有顺服，那因为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所以你也不可能说都没有顺服。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选择性的啊，我愿意我就可以啊。神感动我们去道歉，很多的时候就不想去，那多没面子啊！明明是他错，为什么我要道歉？好，那我终于道歉了，我心里面又在计算人家的恶啊，我已经原谅你一次了，原谅你2次了，到最后说我告诉你，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早晚有一天我没办法再顺服神，我就爆发出来，对不对啊？那这是这个间断性的、选择性的。我上次做过一个见证，一个姐妹去超市买东西，人家多找她钱啊，她当场正要跟那个人讲，那个人已经转身去帮另外一个人了，所以她就走出停车场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恩高教训不放过他，所以他就回来去跟那个超市的小姐说对不起我刚刚回家算一算，发现你多找我钱了啊，这个钱多出来的钱还给你啊。那个小姐很感动，哇，竟然有这么好的人啊，夸奖他，谢谢他啊。然后他就转身走出去到停车场，圣灵又责备他，你既然回去是去认罪去道歉的，为什么又在撒谎？你不是回到家才发现，你当场就发现，你为什么要去把他美言说你回家发现再回去道歉？又怎么样，你去不去？选择性的道歉第一次还可以，对不对？第二次就很难了，人家所以他第二次又再回去， 那小姐，对不起，我刚刚跟你讲的话撒谎，我不是回家才发现，我当场就发现，我要跟你讲的时候你正好转身了，我还是回来跟你道个歉，我刚才讲的不诚实。小姐张大眼睛，她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哈，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她就很惊讶，但是她也不能说什么，她就告诉她说，我是个基督徒，我必须向你诚实。从此以后，这个姊妹夸大的话、不准确的话、不诚实的话，好像行了割礼。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很多次真实的小小的顺服中，你不知道哪一次让你遇见说话的神。撒母耳不知道是神呼叫他，都以为是老以利，一次、两次、三次，到了第四次，他遇见神，神对他说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乎啊！那这是神，在这里培养一个器皿，是他从小就从他顺服的性格开始培养。所以为什么当扫罗被废的时候，撒母耳特别跟他讲了一句话：听命胜于献祭。这是他一生他的经历，也是他的见证啊。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神需要器皿，然后神得到了撒母耳。那第二个，我们要讲哈拿的经历，使他体会神的心啊。我们先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摘录，因为没有时间都念了，我们一起来念。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撒母耳的出现虽然对神家带来这么大的祝福，但是这个器皿的出现却是有故事的，是他的母亲受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苦啊！你在这里看到这个比尼拿一直做哈拿的对头啊，当然到底谁是大房谁是二房有不同的说法啊。很多人说哈拿是正妻啊，比尼拿是小老婆啊，这个不用去争。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对立的关系，就是比尼拿做他的对头，然后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所以是有目的的来激动他，不是偶尔啊。所以今天吃饭，他把那块最好吃的海参夹走了啊，是那个让他不高兴，他是故意的，他是每一件事情都故意的，要做他对头。什么叫对头？就是我往右，他也跟着往左。啊，我往左他就往右，因为他永远要站在我前面，这个叫对头。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见得有哈拿的这个同样的遭遇啊，但是我们类似的经历有。像刚才杨师讲的 AI 的工作现在造成多少人的压力，你在公司里面一定可能会碰到一些不好的同事或老板啊，在尊敬的里面，在这个 politics 的里面跟你做对头啊。我自己在公司里面就碰到过，真的就碰到过啊。那么他利用你，他挟制你，他找你麻烦。我在 Fuse 给你们做过见证。那我后来换了一家公司，我这个隔了 cubicle 是我的 leader， 他这个人是一个一天到晚在办公室看不到他的。他的爸爸是一个车子的 dealer， 所以他每一年换一辆新车出去拉风到处去跟女孩子在一起。每一次公司要重大的会议开会前，他就一定很谦卑地跑到我办公室来啊，说汉最近发生什么事，做了哪些事。等到大会一开的时候，他就抢先就上去报告，哇，这功劳都是他的哈。那你要把他当对头，你就天天生他气，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有不同性质的对头。家里面可能你那个小家伙是你的小督工，天天做你的对头，你累得不得了，才想休息他就哭起来了。啊，你半夜才睡着，他要换尿布，所以你可能很多的经历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让你不舒服的人事物在你的周围，啊，大大激动他，而且带着目的要使他生气，而且到最后一定要把他变到他想达到的结局，就是叫哈拿连饭都吃不下，以至于他不能吃饭。 圣经上告诉我们每一年这件事情都发生，英文是说 year after year， 时间的拉长常常让试炼的强度加倍，所以哈拿多年在他的面前受苦。他的老公虽然很爱他，常常把双倍的肉给他，甚至跟他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好吗？这句话没有用哈，我跟于师母也说过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感情嘛，你弄那个来说不太有用。所以他的老公怎么安慰他，哈拿还是没办法，他就哭泣，每一年都很伤心很哭泣。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在这样子一个困苦的遭遇里面，第一句话说什么？说什么？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件事是神许可的，在当时的人来说，不生育好像是一个羞耻，因为这是一个不成熟的观念啊，大家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啊，生的一窝的孩子就是神祝福你，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健康很成熟的想法啊，所以他就一直这样子。但是呢，这一切的受苦的背后，我们仍然知道是神在掌权。你要知道圣经上耶利米哀歌3:33，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也不甘心叫人忧愁。不光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这个耶利米书29:11，不仅神没有降灾的意念，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也不甘心叫人忧愁。那么神为什么要容许哈拿经过这些？所以容许哈拿经过了一些很深的痛苦和试炼，为了要把哈拿带进一个更深的祷告。我说过祷告，刚才杨师也做了见证了啊，祷告不是要去改变神叫他成就我的愿望，祷告是提供了我们去遇见神，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所以当我的旨意我的愿望跟神的旨意不同的时候，借着这样子的相交，我被改变了，我的生命被神提升了，好，我的眼光我所在乎的从自我转到神的身上，这是祷告很重要的事。所以深入的痛苦引进了深入的祷告啊，所以你看这个比尼拿天天跟他作对啊，哈拿在那里流泪在那里受苦，然后吃饭的时候让他吃不下饭啊，这是神容许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这样子在这些痛苦的里面逼得哈拿到最后到主面前，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去倾心吐意的祷告。我决定相信弟兄姊妹一定有祷告，对不对？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居10之8-9，碰到难处去祷告，这是基督徒常有的反应，该有的反应。但是很多的祷告我们是表面化的，我们是不够深入的，我们是自我中心的，这些需要被神来改变来调整。到最后哈拿苦到一个地步，他向神倾心吐意。多少时候我们祷告完自己心弦未动，我曾经跟你说过，因为我当传道人30多年，为了秉杯祝谢老练，非常老练，站起来就可以有个祷告，有的时候坐下来被神责备，我都拍我自己大腿一下，你刚才在祷告什么？就是你不是发自内心，不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时候，你自己祷告你自己心弦都没有动。所以利托森弟兄说，你的祷告如果连你自己都感动不了，你不可能感动神，因为不是从里面出来的。本人约翰说，我宁可有心没有话，而不愿意我的祷告是有话而没有心。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话祷告长得不得了，有的时候我都希望有些人祷告短一点啊。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参加聚会啊，会后弟兄姊妹跑来找我，他说于弟兄我们该怎么办，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聚会前主日崇拜之前有1个小时的波饼聚会，每一次波饼聚会的前半小时被两位霸占，一个老弟兄一个老姐妹，平均一个人祷告15分钟。 啊，从这个伯利恒开始，一直祷告祷告到克西马尼园，到十字架，到复活，到主，他说都要把整个耶稣生平祷告一遍啊。然后老弟兄又接着又祷告一遍，所以他说现在博饼聚会都是要等半小时以后人才开始出现。我说那你们都不管？他说不敢管啊，老弟兄。我说你一定要管，这博饼聚会的中心是耶稣，是主，我们为了主好，为了众圣徒好，也为了他好。我说如果我在，我一定会很有爱心，很谦卑的去劝他们少一点，甚至不需要每一次。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很多的祷告是有口无心的啊，所以本人约翰说，我宁可有话，我宁可有心没有话，而不愿意有话没有心啊。你回家试试看，跟神倾心吐意祷告看看。所以哈拿被逼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哪里晓得就在他跟神倾心吐意的里面，他能够了解神的痛苦。他说我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啊，然后到最后他跟神有一个祷告，他说主，你如果眷顾我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要我的话就停在这哈，没有后半句啊。赐我一个儿子，希望他健健康康的啊，希望他那个啊爱主啊，我可能就停在这。但是哈拿居然接下去祷告，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第一个出现敬畏神爱神的拿细耳人。从神在西乃山颁布拿细耳人条例以后，将近400年，中间只出现过一个参孙，也不是他自己甘心归于神，是他父母把他归给神。然后三个拿细耳人的守则全犯了：喝酒、摸死尸、长头发被剃，每一样他都干犯了啊。所以这是撒母耳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记载一个真正的拿细耳人。所以我说哈拿在痛苦的里面变成倾心吐意啊，这个长期的深入的痛苦带来的深入的祷告，而深入的祷告让他体会神的心啊。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标题就这样看过去了哈，你知道当我自己在这里写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不知道多感动，这么伟大的神，谁曾经做过他的测试啊？那个宇宙的浩瀚，各种分子原子你懂得细微，这么伟大的神，伟大奇妙神，他既然愿意把他的心事他的心情向人倾吐，让人来了解他，这是何等的恩典啊！那我们一般人都不会，哈拿也原来也不会，是在这么多的难处中逼着他到神面前去倾心吐意的时候，他也摸着了神的心肠。原来不光他没有孩子受羞辱在这里受苦，原来神也因着一直没有得到合用的器皿，一直被仇敌羞辱，神的心也在受苦。400年没有出现什么好的拿细耳人，而且在那样一个荒凉的世代里面，神巴不得得到器皿，神要来扭转局面，要改变这个局面。你从后来撒母耳出现，你就知道不是神不能做，神就能做，就借着小小的撒母耳在神面前长大以后，可以把整个国转过来，把以色列全家归向神。所以神一直在等这个器皿，等了这么久。所以哈拿在他被对头羞辱的时候，他进入到神被神的对头羞辱，他为了得不到孩子而在那里忧愁的时候，而在那里难过的时候，他摸着了神的心，神也在难过，得不到器皿。所以他的祷告就不一样，他说我祈求得到这个孩子，耶和华已经把所求的给我，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你去读英文啊，很多的版本都翻译作我就把这个孩子，中文翻归于，英文是说我把它借给神。万有都是神的，本来就属于神的，奉献也本来就不能寄望神要来归还。但是哈拿在这里讲的不是说神欠我啊，我把孩子借给你，哈拿是在这里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和他对神的 那个心肠的体会，他用这样子的字来表达，表达出神心中的那个感受。神缺人缺到一个地步，要跟一个平凡的女子受苦的哈拿借她的孩子。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被神借去的。你也不要觉得你的奉献时间金钱才干是借给神，除非你真的进到哈拿的这种心态，晓得神心中的那个不甘心那个痛苦，他愿意把孩子借给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哈拿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孩子都还没生，不是，他其他孩子还没生。你去读到第三章，读到第二章，他已经把孩子送到老以利那里去，老以利眼目昏花，然后放纵他两个孩子跟在门口献祭的女人行淫乱犯罪，抢别人的祭肉，造成神儿女们不愿意献祭，让神家不肯爱主，他带来的那个伤害是太大了。而哈拿竟然甘心的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示罗会幕，送到全世界最坏的学区。现代人为的学区，上次师母已经举例子了，5年前10年前就开始筹划，我要搬到那个地方去，我要让他能够进到那个学校。几年前我不晓得国豪在不在，那个 Fremont 那里有哪一个学校我忘记了啊，这个有几个名额可以开放，大家爸爸妈妈是拿着帐篷拿着毯子排队2天2夜在那里排队，为了帮他孩子抢到一个名额可以进到那个学校。谁会把孩子送给老以利最坏的学区？那你不爱主，荒凉，以利昏花，什么都不管，两个儿子不行其道，而且堕落败坏，你敢把你们孩子送到那去吗？所以你要知道，哈拿的这件事情是 between 他跟神之间，他是把孩子献给神，他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这真的是了不起。尤其在他还不知道神后来让他生3个儿子2个女儿5倍的还他，他还不知道，这是他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是把他独生的爱子献给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说，更深的痛苦带来更深的祷告，而更深的祷告让我们进入与神更深的关系，而与神更深的关系里面，我们了解了神的需要，我们愿意甘心奉献，而这样子的奉献给神家带来了极大的祝福。我应该先放下一个图，再回来放这个没有关系。好，那第三个我要讲的，在这里有两个女人，我很快的提过去，一个叫皮尼拿，一个叫哈拿。皮尼拿没有难处，好像有当时人认为的祝福，她生了孩子，但是她不知道感恩，她把神给的恩典拿来输入哈拿。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拥有孩子不知道感恩，却跟别人攀比，你的孩子读州立大学，我的孩子是 Ivy League 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拿孩子来当骄傲，当脸上的金子，在这里跟别人去攀比。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神，这就是皮尼拿，他没有难处，所以你看不见任何的记载讲到他跟神祷告，你看不到任何他跟神之间有任何的关系。同样的，他也一样，我们看不到他在神的手中有任何属灵的价值。就这样子，一个只是得到恩典的一个女人。但是哈拿就不一样，哈拿在痛苦中，他去祷告，在长期深入的痛苦，让他在神面前心持迫切，进入与神更深的关系。而在这样子一个更深与神交通的关系里，他明白了神的心，愿意把孩子献出来。而这样子的一个甘心的奉献带来的结果，那是无可限量的，撒母耳对神国度的影响无可限量的。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不见得是跟哈拿一样，但是原则其实是一样的。神不甘心叫我们受苦，神从来没有叫我们白白受苦，但是神要让我们在经过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我们的祷告，我们整个人生跟神对齐，能够带进神的结局，而这个结局不光自己蒙福。所以你看哈拿后来赞美神，那个赞美诗，哈拿的赞美诗，他蒙福蒙得这么大，神祝福他，因为在这里神得到了一个能够明白神心，能够与神同行的人。好，那么哈拿得到这个孩子，我说过他为了神养育下一代，让这个孩子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能够让神家建代充满。我们知道虽然只有一根，在哈拿的袋子那个时候只有一根，后来有五根，六根在里面，但是神光用的这个撒母耳就足以把整个局面转过来，所以他把他借给神。所以那你就知道哈拿从小，虽然这个孩子神终于给他，你可以想象多年生不出孩子终于得到了，而且是从神应许得到的，他一定珍惜，一定喜乐，但是他从小就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孩子是我的，他知道是神的，他为神养育孩子。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跟哈拿一样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神把孩子给我们，一方面刚才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要为着我们所得到的孩子感恩啊，因为这是神赐福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有管家的心态，神是把孩子托给我们，要叫我们为神，为神家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有肉身的父母，有属灵的父母，在我们中间有这么多这个成长成熟的，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你要想到不管你的孩子是不是已经成年了在外了，神家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还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需要起来为着神家的建代来培养器皿，让神家能够满了这个利剑啊。所以你看哈拿从小培养他，培养他顺服，培养他敬畏神，告诉他有一天我要把你送到神的帐幕面前，而且每一年妈妈来的时候都为他做一件小外袍。我不晓得在座你们当妈的每一年去是不是带家乡土产给他维他命啊，补品啊，这个牛肉干啊，什么鱼干他最爱吃的带着整箱整袋的他爱吃的东西去。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这个，哈拿每一年为他做一个以弗的小外袍，提醒他你是属神的人，你是侍奉神的人，他也在乎孩子在神面前的成长，每一年随着他成长的度量为他量身定做以弗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母亲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很平凡住在以法莲山地里面的一个平凡女子，但是却那样子摸着神的心，那样子改变神家的未来所以这个孩子在耶和华面前渐渐增长，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很像路加福音描写耶稣的成长，智慧和身量一起成长，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成长所以我们培养孩子，弟兄姊妹，我们要让神喜欢他，人也喜欢他我已经说过了我已经常常在走道上碰到一些小朋友这个好像视若未睹，连个招呼都不打，那个走道就这么窄连我都打招呼了他们还不跟我打招呼但是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回家说看到云牧师一定要打招呼那还是律法，那还是表面。我觉得要训练孩子们从小就是应该懂得敬老尊贤，从小就要培养他们一些 Christ-like character， 在神家里面从小就要学习束上腰带在神家服侍真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神家所以撒母耳长大了，神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不光他在神面前，而且他神也与他同在。因为我没有时间列那个全部的经文，哈拿后来有五个孩子另外五个叫他撒母耳六个，但是圣经特别提的那孩子。所以你如果生了五个没有个个爱主，也不要太难过你尽你的本分，这个也跟孩子的反应有关，孩子自己的态度有关。撒母耳有被神用的原因，因为他从小就是敬畏顺服，所以神特别喜欢他 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去，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以色列人就除掉巴利和那些亚瑟拉，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人他不光自己单纯爱主，他影响别人一起起来单纯爱主。所以我们在博讯的要求，我们在 AAA 的要求，我们在拿西尔人班的要求，没有人追求属灵只为了自己，一定要为了神家。你真属灵就一定有属灵的影响力。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帮助我周围的人，比我年轻的人，我周围的人能够起来，一起来归向神，而且是一心归向上神，而且是专心的归向神， wholeheartedly 的归向神，然后要单单的 purely 来侍奉神，没有别的神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撒母耳在他身上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见证。那我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他们有一个联合的培灵会，那会后有一对年轻夫妇来找我啊，跟我说他们多年祷告生不出孩子。那当然有没有肉身的孩子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就是要为神家培养孩子，因为现代充满不是只充满你家的孩子啊，那个整个神家的下一代我们都应该来培养。他们夫妻来找我谈话，说他们都生不出孩子，那问我怎么办。当然我也安慰他们，我说神在你们周围摆了很多其他的人你们可以服侍，但是在神还没有说 no 以前，我们还是单纯的信心向神祷告。然后他们来跟我讲，他说没有没有。然后那次我的讲道大概也正好提到了哈拿跟撒母耳，然后我为他们祷告。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云牧师，你为我祷告以后，为我们祷告以后，他说我们祷告真的照你所说的转变了，不光只是为了自己要有孩子祷告，然后为了神家有孩子祷告，结果真怀孕了，真怀孕了。他说我们也给他取名叫撒母耳。那后来前几年我到澳洲去，在澳洲碰到他们，他问我说你还认得我吗？我不太记得了，太多人哈。他说我在佛罗里达跟你讲过啊，现在我忘了他带着两个还是三个孩子来哈。那有没有外面的孩子，那是在于神。但是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希望我们现在祷告的中心啊，我们所在乎的啊，不是我工作的安全性啊，不是我家里面的收入如何，不是我婚姻的问题在哪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神在这里工作的一部分，要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单独去面对神，而不是眼睛看的是难处，是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让我眼睛来看神，而这个时候一切的局面要开始改变。就算难处在，你自由了，你超越了，你不再一样了。所以要在自己的难处中为神的百姓走出一条路来，然后也让自己的遭遇成为别人的一条路，让他可以走得出来，或是走得到神面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我的信息时间到了哈，我必须要结束，后面还有没有啊？这是撒母耳的这一生，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专心侍奉他。啊，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全教会都一起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我们注重传承，我们注重融合啊，而且我们注重在神的面前大家一起成长啊，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得着，让整个箭袋里面充满了箭。而且将来任何一支箭被神打发出去做宣教士，到了别的教会，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同样的，你们在养育自己的孩子，我也希望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啊，不要再只是为着自己养出一个啊可以让你骄傲的一个孩子，而是能够让你感恩，因为知道他也爱神，他被神得着。我们一起请敬拜团队带我们唱一首《复兴的火》，好吗？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同站立。
把你自己的家也奉献在神的手中，虽然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但是我们却愿意知道孩子是属神的，我是在为神为神家养育下一代。同样教会各层的领袖，牧长职、区长、组长、服事团队的领袖，在你团队里面的组员，希望我们里面有都带着这样子的使命感，为着他们属灵，为着他们爱主，为着他们都愿意像撒母耳一样把自己献给神，能够在神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主面前有这样子一个更新的奉献。大家都闭着眼睛，你愿意的话，你在位置上自己把手向神举起来，你说主，我在这里，我跟撒母耳一样，我在这里，我愿意把自己、把我的家、把我的孩子、把你放在我旁边的这些年轻人、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要一起来爱你，一起成为你带中的剑，让仇敌受到羞辱，把仇敌的羞辱还给他，让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通行。好，我看到了，请放上，我们再把副歌唱两遍，我们祷告。 祭坛面前，我愿意再一次更新的把自己的家，把教会都奉献在你的祭坛上。主啊，救我们脱离我们那样子自我中心的追求，让我们都起来在乎你所在乎的，让我们也来在乎你所需要的。我们在这里特别为着许多在教养孩子上，在夫妻关系上触礁碰到为难甚至受苦的弟兄姐妹祷告，也为着许多在工作上碰到折磨碰到压力碰到辖制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啊，但愿这些痛苦都不是白白受苦。圣经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也许在你我的遭遇中有很多的无奈，但是信心让我们看见神永远掌权，他永远用他的爱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全能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神不仅仅不会做错事情，神也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但愿在你我现在痛苦的遭遇中带进更深的祷告，也借着这些更深的祷告，我们与主之间有真实且第一手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你在做什么，你要得着什么，不让我们突然受苦。主啊，我们仰望你，你祝福你的教会，你复兴你的教会，不是我们在这里祷告而已，让我们用行动用奉献把自己交给你，改变我们生活优先次序，改变我们的 lifestyle， 让我们全人被你得着，好让复兴从这里开始，让我们都悔改转向你，把自己倒空在你面前，让你来充满，让你来洁净，让你来使用。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